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，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唐。咱们书接上回，在讲过了东汉简史之后，我们继续接演汉匈争雄东汉篇。那么前段时间我们讲的汉匈争雄讲到哪里呢？我不知道大伙儿是否还记得，咱们讲到了昭君出塞，此后迎来了汉匈之间的一派和平之景，鸣笛无声50年。那么我们今天的内容，我们顺着这段内容继续去说。话说在昭君出塞之后，汉与匈奴之间的确是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和平之景。不过可惜啊，我们仍然还是说一个词儿，好景不长啊，好景不长。在西汉末年，汉王朝统治腐败，经历了一系列的变故。其中西汉王朝失去了原来的西域都护府，而整个西域地区又逐渐重回了匈奴之手。后来到了王莽立新的时候啊，王莽篡汉建立新朝。王莽这个人呢啊，就像是发神经一样对这个匈奴。一会儿改变匈奴的印绶啊，一会儿对人家赏赐，一会儿又刀兵相向。那么这一切的一切，其实让匈奴认识到了一点，中原王朝已经不再是我们匈奴原来认识的那个中原王朝了。现在的中原王朝啊，也许是弱不禁风。我匈奴韩国如果真的跟这个时候的中原王朝进行决战的话，还真不知道鹿死谁手。所以实际上从王莽篡汉以后，匈奴对中原王朝的这种觊觎之心就开始越来越盛。直到什么时候？直到东汉建武20年，也就是东汉光武帝继位后的20年，公元44年。当时匈奴进攻了东汉王朝的上党、扶风、天水等北部边地。哪些地方呢？就是今天的山西、陕西、甘肃等地啊。那么这个事情之下，标志着汉匈关系再度走向决裂。在汉匈决裂之后，那这个时候的匈奴内部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动。什么变动呢？咱们还从呼韩邪单于迎娶王昭君开始说。实际上匈奴族很有意思，在呼韩邪单于及之前，他的这种韩位的继承方式，或父死子继，或兄终弟及。然而这两种哪种多呢？可能跟咱们臆想的不太一样。兄终弟及的时候多，那就是这样。但是到了呼韩邪单于儿子那一代啊，咱们之前说过啊，呼韩邪单于迎娶王昭君的时候，俩人生了个孩子啊，被匈奴族啊，在匈奴还这个封了个王。那么后来到了呼韩邪单于死后，呼韩邪单于的次子继位。那么次子继位之后没过几年啊，后来这个他死了，又是他的弟弟继位啊，又是他的弟弟继位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弟弟仍然是呼韩邪单于的儿子。呼韩邪单于的这个儿子叫什么呢？叫舆啊，舆论的舆。这个舆啊，有一个特殊的想法。那什么想法呢？说你看人家中原王朝啊，人家中原王朝就没有兄终弟及啊，人家很少。人家父死子继啊，我就不乐意兄终弟及，我愿意把我的家产，或者说我愿意把我的部族，将来在我百年之后啊，我这个交给我的儿子，我不愿意交给我兄弟。 那么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，鱼啊，说一下又有点这个拗口了啊，这个单于啊，叫鱼的这个单于就杀死了王昭君的儿子啊，也就是他的亲生弟弟啊，同父异母的弟弟，把这个王昭君的儿子杀死了。那么王昭君的儿子死后啊，整个匈奴的这个内部贵族就开始发生一个很大的轰动。什么轰动啊？原来匈奴贵族之间没有这么明的，是吧？有这个互相的这种争斗，是吧？有实力的这个较量，那没有你这么明的，你自个儿把你自个儿亲弟弟杀死了，是吧？不合适啊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单于鱼啊，这个鱼的这个侄子啊，这侄子叫什么呢？叫比啊，比赛的比啊。然后这个比呀、啊，就发现了一点啊，哦，合着这个单于想改变继承方式啊，不想搞兄终弟及那套了，要搞父死子继。要是这样的话，我作为侄子，我恐怕永远轮不到我了啊。既然轮不到我，嗨，算了，我也不跟你争了。可是眼下这事儿还真不好办。为什么？这个比啊，身为匈奴贵族，你说你不愿意去加入这个禅位的这个争斗啊，韩魏的这个争斗，可是别人并不这么想。哈，比发现什么？比发现现在的这个单于一直在猜忌我啊，而且啊一直派两个首领，好像明里暗里一直在监视我，好像是在盯着我，很不舒服。那、啊、这个比很不舒服，于是呢自己找了个借口，干嘛呢？我要回我的部族看一看啊。那行吧，那你回吧，那、啊、你回吧。那么比的部族在哪儿？比的部族在匈奴的南部啊，整个匈奴韩国的南部。那么回到了自己的这个部族之内啊，这个部族当中一看啊，我们公子比回来了，是吧？欢迎欢迎啊。可是这个时候比就跟他的部族就聊起了这件事情。什么事儿？就是我们的单于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啊，同时还一直在监控我啊，很可能我也要遭他毒手。说到了这儿，部族内部的这些元老们啊就不高兴了啊，这个单于怎么能这样？其中啊，有的这个部族的长老啊就问啊，比啊，就是公子比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这个比说句实在话，我还真没想过要跟他争这个汗位，但是他现在这样猜忌我，还派人盯我，我觉得我要是再回去，犹如羊入虎口。说不行，我想独立啊，我想独立。这帮匈奴南部的这帮这个部族啊，实际上人家很久之前，人家一直以来是跟这个大汉王朝中原人的这个接触很多呀，而且关系很好啊。人家知道这个谁好谁坏，人家知道谁行谁不行啊。人家说这样啊，公子，您要是说您愿意独立的话，我们都支持你啊。咱不跟那个老单于，咱不跟那个鱼啊，咱不跟这单于这个一般见识啊，咱独立就独立了。那么比就是说，如果大伙真捧我的话，是吧？那咱就独立啊，那咱就独立。那叫什么名字好呢？这个部族的这个元老们啊，还真有邪的，哈哈，叫什么好啊？说这样啊，公子，呼韩邪那一代啊，他不是迎娶王昭君吗？当时这个无论是汉也高兴，咱们也高兴啊，鸣笛无声五十年啊，这么这个受爱戴。那咱这样，公子，您要不也叫呼韩邪单于吧？ 他注意啊，历史上可是有两个胡亥爷单于啊，这第二个啊，您也叫胡亥爷单于吧？这个比一看，哎，行啊，是吧？这是我爷爷辈儿的这个人物了，哎，就这么叫啊，就这么叫，我也叫胡亥爷单于。那么结果到这儿，我们会发现，东汉光武帝年间，匈奴韩国被一分为二，分裂成一南一北。其中比也就是这个呼韩爷单于啊，第二代呼韩爷单于，第二代呼韩爷单于所建立的这个南匈奴啊，是亲附这个汉朝的。不单如此啊，后来这个呼韩爷单于干脆就带领着全部部众宣布什么，宣布归附大汉王朝啊，归附这个东汉。那么南匈奴归附朝廷了，北匈奴怎么样呢？北匈奴继续跟东汉王朝对峙。所以你会发现到这儿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这个状态。什么状态？就是东汉王朝和北匈奴南北对峙，其中南匈奴是二者中间的战略缓冲地带。这个就是当时东汉时期的汉匈争雄的局势。那么说完了这个当时东汉时期汉匈争雄的局势了，那么接下来阿唐要讲述两个人啊，要讲述两个人。那么东汉时代啊，第一个人平生慷慨班都护啊，谁呀？班超啊，班超。这个班超是谁呢？班超啊，是史学家班固的弟弟。班固我不知道大伙知道他是谁吗？班固是汉书的作者。前面我们学过司马迁了，司马迁的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而班固写的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。而班固的汉书也奠定了日后咱们中国二十四史的基本体例啊，纪传体、断代史基本体例，这就是班固。而班超就是这位班固的兄弟。那说起班超来，我不知道大伙是否是熟悉啊，跟他有关有一个很好玩的成语叫什么呢？投笔从戎，是吧？大伙儿可能听说过投笔从戎。对，班超就是这样啊。他本来呀、是刀笔吏啊，平民出身的刀笔吏。什么叫刀笔吏啊？平时在这个地方县衙里啊，给人抄抄写写啊，就这么个人。到后来他发现什么呢？他发现到了东汉王朝时期，东汉和匈奴两边又要摆起架子来，俩人要支了，是吧？俩人又要开始这个决战了。班超坐不住啊，班超坐不住。班超就说了啊，大丈夫的志向啊，不应该在屋里抄抄写写呀、大丈夫的志向应该干嘛？应该外出建功立业。所以班超当即决定干嘛呢？扔下自己手里的笔啊，从军立功，这就是投笔从戎的由来。那么班超投笔从戎之后有机会吗？机会真来了。到了东汉明帝，也就是东汉的第二任皇帝，到了汉明帝永平十四年，当年是公元72年的时候，当时大将军窦固奉命出征匈奴。那么在出征之前啊，班超又找到了大将军窦固，就说你看我这个还有没有这个机会啊？我想跟大将军出征。窦固一看，哦，班超啊，我认识啊，你哥不是班固吗？行行，没问题啊，小伙子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这样啊，我的行军司马啊，当时是由于种种原因啊，没法跟着我出征， 你要是觉得可以的话，你给我当个代理司马如何？班超一看，当时答应的非常痛快啊，也非常高兴。而结果这几场仗下来啊，班超是让窦固刮目相看。哎呦，这小子真行啊，这小子真行。说这样啊，班超，说班超啊，你也别跟着我了。说这样啊，眼下呀，咱们西域诸国啊，已经这个都护府已经没有了啊，或这个设置已经出问题了。眼下这个西域诸国呀，还一直处在匈奴族的这个控制之下。说你啊，带一个使团啊，我让你带一个使团，你带着使团去这个干嘛呢？你带使团去西域诸国，让他们去了解一下我们新的大汉王朝，也就是东汉啊，了解一下我们新的大汉王朝，让他们重新归附我大汉。这个使团连班超在内一共36个人啊，连班超在内一共36个人。班超当时欣然应允啊，太好了啊，太好了。于是班超就带着使团就走上了啊，游说西域诸国的道路。最开始的几个国家呀，游说的还是这个挺顺利的啊。一听说大汉王朝又重新建立了啊，这个皇帝就是原来这个西汉王朝的宗室。哦哦，挺好挺好，好，那我们就还跟着大汉王朝混吧啊。但是也有一些个不太顺利的事情。哈，比如走到了鄯善国的时候啊，鄯善国在今天新疆境内啊，西域主要是在今天的新疆境内啊。那么走到了鄯善国的时候，当时鄯善国的国王啊，最开始的时候对他们还是很谦恭的。可是没过几天啊，鄯善国国王这态度变了啊，从原来整天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变成了什么呢？变成了这个宴会不行了啊，这个待遇差了是吧，态度怎么也慢慢冷淡了呢？班超就发现，他说这里有事儿啊，班超就发现这里有事儿。然后接下来在使团当中啊，挑出善于侦查的人，他说这样啊，你给我侦查一下，这里准有事儿。结果果不其然，什么事儿呢？匈奴使者来了啊，匈奴使者来了。鄯善国的国王对匈奴使者，哎呦，礼待有加呀，是吧？这个非常的这个谦恭啊，你是我们的这个这个主啊，你是我们的主啊，我们就靠你了啊，礼待有加。而且啊，匈奴使者到底住哪儿，有多少人，这人都侦查清楚了，回来报给班超。匈奴使者多少人呢？匈奴的使者团30多人。可是除了这使者团之外，匈奴这使者团还带了几百士兵啊，还带了几百士兵啊，一二百的样子，人不多。但是话说回来了，他可比班超他们人多啊，是吧？啊，就告诉班超。班超当时听完之后想了想啊，跟这个使团里的这个兄弟们就聊，说你们看怎么办啊，你们看怎么办。使团这些人就说，要不咱走吧，是吧？要不咱走吧，是吧？过不了几天弄不好咱就遭人毒手了啊，就这样。班超说不啊，班超说不行啊。说怎么不行啊，咱们这个时候要跑，你觉得咱们跑得了吗？啊，整个国家都是归鄯善国管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咱非但不能跑，咱们机会来了。什么机会？让鄯善国认识认识到底谁才是你主子。然后这时候这个使团这帮人说，哎呦，你要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咱把匈奴这帮人全部干掉，鄯善国就明白他该听谁的了。哎呦，这话一说完啊，使团内部的这些兄弟们就都慌了，是吧？ 有的人就说你这样的话，你咱打得过人家吗？人家多少人呢？太危险，不行。这个时候班超说了一句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听过的词儿。什么词儿啊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那么班超后面的行为成功了吗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回再说。好了，本期栏目我们就给大家播放到这里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次见。